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大家最近好吗？我今天录音的时间是9月8号，也就是今天，Delta 的确诊的疫情在台湾传开了，所以我有感觉到就是大家有点人心惶惶的感觉，因为毕竟台湾的疫情前阵子比较平缓。那我今天原本要分享的主题是比较严肃的，就是延续我上一集，就是在讲那个喀布尔，就是阿富汗的 LGBT 的状况的后续。不过我临时想更换主题，因为我觉得现在感觉，就我身边的同事啊，还有很多人，都因为疫情的关系，情绪感觉有受波澜啊。然后，所以我今天想做比较轻松、比较闲聊、好玩的主题。那我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长辈图。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在2021年的时候还要再重新讨论、重新讲长辈图这个行之有年的东西？那长辈图大家也就知道，就是所谓的早安图、晚安图，就是长辈在 LINE 里面传的各种，很多人觉得很恼人的问候的图像。那这个有什么好聊的呢？我就是要讲我最近的经验，就是我最近有加入一个长辈图的 LINE 群。那为什么我要没事加这种长辈图的 LINE 群呢？这要从何说起啊？就是，我的工作职场呢，我在邮局工作嘛。那我的职场上就是各种老人，我们老人的比例占很高吧？像我的单位大概六七十人吧，年轻人顶多十几个。那个老人是多老呢？大概就是都比我爸爸的年纪还大一点，大约60岁、65岁都有。那长辈你会发现，就是特别爱传长辈图，在群组里啊，或者是你跟他加 LINE 之后，他觉得他跟你关系不错，就会传长辈图给你。那我身边很多年轻的同事，很年轻人，通常都不理会这些长辈图啦。但是呢，我就是会回传长辈图给我那些长辈的年轻人。那为什么要回传长辈图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这工作毕竟每天见面嘛，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过节啊，都觉得虽然你知道吗，在职场中啊，老人就是多少会比较 cosy 嘛，就是稍微会倚老卖老啦。不过我觉得我们那边的老人都还算是还 OK 啦，就是还算值得尊重，所以我基本上我对于他们传长辈图，我都还是会礼貌性回复。那我不记，我比较密集、比较传的，也记就2个了。那所以说，他传给我长辈图，那我还是要回传长辈图给他。那而且我不想要重复，所以我就必须要一个长辈图来源嘛。那大家知道我最早的长辈图来源是哪里吗？就是我长辈图来源，因为我真的会很闲，去网络上特别搜寻长辈图嘛，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我有加入其他更大的长辈群组啊，像我们公司就有工会的群组啊，或者是某个直接人员，就某个群的大群组，那种大群组就各种老人在传，所以就是我有些朋友、有些同事就不了解，说我为什么还要留在那些奇奇怪怪的大群组，明明都是只剩老人在传长辈图啊，实际上那个群组也没有在做什么交流用途啊，为什么还要留在那些群组？拜托，我的目的纯粹就只是要直接把他们传的长辈图，然后直接按转传，然后罐头讯息，然后传给我的长辈图给我需要回传的长辈。就是可以在一天，可以在一两秒钟解决的事情，但是呢，偏偏好景不长，我最近的一两个这种大群的长辈群呢，都是莫名其妙解散了。等于说，我那两位还会传给我长辈图的长辈呢，我要找新的素材给他们，那我就无聊啊，就是。现在 LINE 上面啊，有些大群组啊，他们好像就那个功能啦，那个功能我看看哦，那个功能就在叫社群啦。 它以前是另外有个 app 叫 Line Bank， 然后后来 Line Bank 结束营运，然后他们现在有多一个社群。那这种社群就是那种大群的，就是一个下面有各种喜好啊，各种运动啊，各种各式各样的组织都有。那其实蛮多那种同志社团的，只是我没加进去啦。因为我觉得事实上，我觉得那种这种赖群一直每天在传很烦，就是各种讯息跳出。那我就加入一个早安，它的抬头叫做早安、晚安、长辈图、神明图群组，就是那么长的群组。那这个群组有1300多人哦，这是一个超大群组。那就无时无刻有人在传各种早安、晚安、各种长辈图。那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长辈取向的大群，因为他一点开他的群组的背景就是一个 Q 版的妈祖的笑脸，然后就是作为他长群组的背景。然后我觉得这种宗教的东西啊，真的是贯穿的长辈有关于长辈的社群啊，或长辈图的核心，就是宗教系列的长辈图是很多的。那我就加入这个群组，所以我现在有无限每天 every day 有各种长辈图的素材可以传给人。那我其实觉得，那我最闹的是，我还把我一个朋友，年轻的朋友加入这个长辈图。然后因为呢，这个长辈像这种 LINE 的社群，其实你加入之后，你可以不用以自己的身份，就你原本 LINE 的身份名字进加入，你可以自己设一个新的名字跟照片，大头照。那我的朋友叫陈嘉玲，就是反正就是乱取的，加入这个群组。那我自己因为无聊，我自己也创作了长辈图，我觉得超闹的，我就做了几个长辈图。那我就是把张璇就是现在改名叫做安普啦，就安普的，我就把安普的美照呢，就是做成早安图、晚安图跟傍晚图。然后加进他的歌词，然后作为长辈图，然后就很好笑。然后你知道这种群组就是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只要制作完，然后我就跟其他人一样，就是上传长辈图上去，就瞬间就是你上传上去5分钟，大概六七十个人就已读了，就觉得天哪，我的作品有被看到。就可是明明我其实只花34分钟用 LINE Camera 的Show to App 制作的，其实我觉得我都有抓到那种长辈图的精髓了。就是长辈图的精髓，就是长辈图有一个蛮大的派系，就是美女图。那个美女图就蛮多是那种你感觉到像中老年男子啊，会找到辣妹，有的尺度有点大，有的是那种泳装照，有的甚至直接露点，然后他把它做成长辈图，这种我有看过。不过我这个群组还蛮正派经营的，我这个早安图社群有明文禁止说禁止过度裸露或者是过度政治化的长辈图，所以我这群组没看到。那我的张璇就是安普系列长辈图呢，就是算美女图的戏谱中，就是我把安普，就是我很喜欢张璇嘛，我是他十几年的粉丝了，就是听众。然后他就很文青嘛，所以我就把他做成长辈图，就特别有趣，感觉可以做各种恶搞。然后呢，我就用 LINE Camera 的那种很 basic 的很幼稚的那种修图 app， 然后制作早安图上传到这个大群。那这个早安图啊，这种长辈图的核心元素呢，就是首先呢，图像一定要够大。就是大家可以看我 podcast 的封面图，我会放上一张我的长辈图示范。就是首先的那个，比如说我这次的主题是美女嘛。就是张璇，我挑了是张璇，我就他的脸一定要清楚，绝对不能小小的，长辈视力不好，那个脸一定要清楚。那再来就是一定要美颜修图，就是长辈呢一定要看到那种色彩，那个饱和度一定要拉高，然后明亮度一定要拉高，还有那个对比要稍微拉高，就是不能看上去普，就是不能看起来灰灰的。长辈就是喜欢看到那种彩度要亮，彩度要高，因为有的人都白内障嘛，你 你太那一种文青啊，太那一种简朴的颜色，他们跨步啊个脸一定要大，一定要清楚。再来就是要早安，重点就是那个早安晚安那种东西一定要清楚，字体要够大，然后字啊一定要边框，一定要有那个边框线，让它可以对比于背景。然后呢，要有言简意赅的那种小插图啊，像我一定会，如果是早安，一定要放个太阳啊，一定要放个鸟啊，啊，或者放个云朵啊。如果是傍晚，傍晚的话，一定要放个彩霞、啊，那种黄昏的感觉的云啊，那种贴图上去。那如果是晚上的话，你就一定要放颗月亮。总之，长辈图呢，基本上就是你要非常的写意，就是你不能太抽象，你不能太譬喻，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然后一定要放，然后我觉得长辈图一个核心就是一定要有莲花，就是你知道有莲花，就不管莲花荷花上去，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对。然后同样的那个长那个莲花荷花也要非常的大，一定要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大，给它贴上去啊！你不用管那个排版那个版面和谐是不是跟文字有没有和谐，没有 ，every part 就是一定要非常的大。非常的抢色，非常的壮眼。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一定会放一行字，就是长辈图呢，通常就是他除了早安、晚安、平安、喜乐之外，他通常有一种长辈图就是劝世的，然后就是因为放一两个话，就是比如说常想美好啊，或者是心存感恩，就是有一段话。那我的长辈图呢，我就会放，因为我是张悬系列了嘛，然后我一定会放张悬的歌词啊，像我就有放啊，我三张，我现在已经制作好三张张悬的长辈图，都有放他的歌词。然后我觉得这一切就非常的冲突，因为这很同时很文青之外呢，但是又是有个非常长辈图的 shock。像我就放我的晚安图呢，我就非常写意的，非常直白的写放张悬的宝贝的歌词，就是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然后早安图呢，我就放巷口的歌词，巷口这首歌的歌词，生活啊，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生活，生活，我们明天好好的过。听起来太好笑了。那我搬完好，我就放喜欢的歌词，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然后呢，我非常好奇这些老人看到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一定不知道这个是张悬，他们只会觉得啊、哦，这个女人真是美，然后搞不好还会帮我转传去他的群组。所以 maybe 我的张悬的长辈图就是病毒式扩散出去，在各个长辈的群组内哦，搞不好哦，因为就是我今天的傍晚的安普的长辈图，张悬长辈图呢。就有被转传欸，这个人很瞎，直接就是就是一种一秒被盗用的感觉，就是我转传完五分钟之后靠腰，他直接转传我的这个张悬图，直接在同个群组给我转传，什么意思啊，一点不尊重人欸，这不是重点啦，反正就是欸 maybe 他搞不好也会把我转到其他群组去哦。那其实我觉得长辈图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像是一个共享的智慧财，共享的资源啦，所以就是其实也没关于什么版权问题啊，所以还好。那我觉得长辈图啊，大家可能都觉得有够烦的，甚至有些长辈啊，他们都有意识到说啊，卖某仔某几团这长辈图就还了。像我爸妈就这一种，他们从来不传这种长辈图，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很烦人。其实我觉得其实长辈图它蛮正面的，就是如果你撇开说有些长辈图是夹带的那一种，有的是真的是很政治性的哦，然后很谣言啊，就是会传递谣言，就是不要撇开这种很不好的利用啊，我觉得它其实还蛮正面的，就是他的话语啊，其实都是蛮正向的，而且我觉得很闹，我超喜欢这种很闹的感觉。因为有的长辈图啊，你会觉得他的就 JPG 档啊，那图档可能被压缩了20遍吧，所以整个图片就会呈现一种靠腰，这是回到90年代，是那种你会这种时空被打碎的那种，你觉得这很超现实的质感欸，然后就觉得天哪，这很像2000年还是90年，然后又是后来 随着这种通讯软体产生的那种视觉，所以天哪，我觉得这种要是有一些厉害的艺人啊，或者是歌手吧，这种质感做成 MV 啊，或者做成图视觉影像，我觉得一定很潮，一定很炫炮，因为真的是那种很粗糙的质感，加上那种很艳丽、很俗烂的字，去呈现一种很特别的风格，我其实还蛮喜欢的。那其实上面的文字很多，说真的就是还蛮正向的诶，就是你会感觉到很多是一种你真的认真去看上面的文字啊，然后你会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稍微那种正念的概念啊，就是正念冥想，或者大家有学过瑜伽的话，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回，如果你专心注意在这个图像上的话，你会可以让你暂时抽离来一种世俗的繁杂，然后你真的去解读上面的文字，你真的觉得很舒服。像我举个例好了，我拿一个早安图，上面就是一个解析度大概 240P 的图片吧，然后呢上面有一朵很红跨脖子下面灰的花，然后呢上面一个标楷体写的早安很大，然后上面写说心情充满阳光，身体永远健康，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茶壶 Dego 一个茶壶的贴图，一个茶壶的图像，上面写 Good morning。 你就感觉得到说天哪，就是其实还蛮正念的，你早上看到这张图是他关心你，就是希望你心情在一早充满健康，充满阳光，然后希望你身体永远健康。我觉得年轻人看到这个一定会觉得很烦啊，可是你知道对于中老年人啊，他们可能身体有疑虑了，或者是年纪大了，他们可能看到这个有不同感触。然后我发现其实老长辈图的一些视觉特色啊，也是它是福音于就是长辈的身体状况产生的一种状态啦，就是就是他你看像长辈图，他一定视觉很鲜艳，因为老人的眼睛都退化，他们喜欢那种视觉鲜艳的东西冲击。然后老人其实随着智慧型手机的兴起跟 LINE 的使用，其实许多的中老年人呢，他们其实是第一代的网络原住民，就是他们刚开始接触网络，就相对于我们年轻人，我们可能很少接触，所以他们一切对他们讲是未知的大陆，那都未知，他们就很容易受到这种视觉画面的冲击。他们喜欢传长辈图，我觉得他们是真心很喜欢这些图像。我们年轻人一定不能理解，因为我们从小被这种各种图像啊，比如说各种美女照啊，或者是各种那我们玩线上游戏，我们看各种影片早就麻木了。那对于长辈呢，他们对于在手机，他们滑手机，他们以前可能甚至都没有用 PC， 没有用电脑上网看东西，所以他们看到手机上面啊有很漂亮的花啊，很漂亮的婴儿脸啊，靠一堆长辈图超多婴儿小孩的脸，那其实就是老人爱看小孩嘛。然后一些卡通啊，一些花朵啊，或者是还有农作物，然后水果，对，我忘了讲这个，老人超爱那种水果很大一颗，然后那边做背景，就是这种长辈图，这种就他们就没有看过这种视觉的冲击，所以他们会觉得靠好新鲜哦，都没有看过，所以他们会很 shock， 然后很喜欢这种各种视觉的东西，这是我们年轻人无法理解的。那我有一个长辈呢，他就是很喜欢存这些美照，他会把各种长辈图如数家珍存到自己的手机，然后甚至会把 LINE 上面，不是 LINE 上面不是有很多那么主题啊，主题背景啊，主题背景上面就会很多各种卡通啊，各种风景的背景嘛，他都用截图然后存在他的照片里，然后他有时候会把我抓过去跟我分享说啊，他的照片里面有五六十张几百张他截图的照片，还有他长辈图存下的照片，他会一一的分享，然后跟我解说啊，我觉得这一张哪里好看哦，这个小孩子的脸好漂亮，啊，你看这个是小白兔好可爱，然后这个小狮子怎样怎样的，然后可以跟我讲个30分钟。有种天哪，这些老人真的很真心，很他们真的很认真在看待这个东西耶。 很认真的看待眼前这些视觉画面，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啦。然后呢，其实我想再讲一些长辈图的种类啊，像长辈图，我觉得有一类就是节庆类，那节庆类就是比如说逢年过节嘛，春节的时候，元宵节的时候呢，就是有各种嘘寒问暖，中秋节，然后月圆人团圆，各种节庆的长辈图。那还有一种是劝世类的，这上面会有各种说教的文章，比如说呢，晚安图上面写说什么，我们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更有底气，你既然认这条路，那何必还要打听走多久，昨天已是明日是谜，面对今朝尽力而为，这各种勉励人的鸡汤跟劝世文。那还有一种这种跟劝世文很像的，就是这种另外一种是宗教文啊，就是像有的还会出现马太福音，欸，就基督教的文啊，不然就是妈祖图，就是佛教的，然后上面有佛图啊，或妈祖或小沙弥，然后下面就会讲各种学佛的话。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一种蛮劝世，就是那种祈福图，我觉得祈福图占大宗，欸，就是会珍惜缘分啊，上面就写说什么喜缘啦，然后说什么珍惜有缘成家人，有缘成朋友啊，世界那么大，能相遇不容易。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蛮有意义的，欸，就虽然就是老生常谈，我觉得这是我们年轻人不会特别有 feeling， 没有特别感觉，可我觉得长辈他们超容易被这种话打动，因为你要年纪大了，就是真的会觉得每天啊就是都还蛮珍贵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比较客观的角度看这些长辈图。然后甚至有些话我看到我还莫名其妙被感动，欸，像我有个长辈呢，他会自己制作长辈图，然后他会把他拍的照片啊，然后或者是他自拍的照片，上面加上文字。然后比如说他有时候他会上面写说，早安，感谢上苍保佑，我们又一天可以活了，或者是上面写早安您好吗，然后就是你会感觉他很诚意的在打这些文字。然后是呢，他会说感谢这土地上所有人创造出我们这个环境，就是因为我那个长辈我认识他，然后我也知道他经历过很多辛苦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他是很真心诚意的在写这些话，所以呢我其实看到的时候都还蛮感动的，欸，就是哎，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是我们年纪轻啊，然后哎，我们真的不太能感受到那种人跟人可以交流的开心的那种难能可贵感吧。然后这其实也是说这些老人啊，他们透过 LINE 通讯，就是他们之前没接触网络，所以透过 LINE 的通讯对他们讲是非常新鲜的事情啦，所以他们就特别爱用这个来传 LINE 的长辈图来确认彼此还健在啊，或者说他真的是想表达对你的关心，那你回传给他一个简单的长辈图，他其实也就蛮开心的。他们长辈有的会非常在意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以前很久以前有个工作上认识的长辈，他传给我长辈图呢，他会在意说我没有回他长辈图，欸，就是他会在意说我没有看到，那我有没有回他。然后这当然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会觉得靠超烦，这情绪勒索嘛，为什么你传我就要回啊，可对我来说啦，只要这个老人不惹我厌，我都觉得天啊这还蛮可爱的，好吧，你都这样子求我了，我就施舍你一下，我基本上都是会回的，因为我这个人基本上我不太跟长辈对干啦。那其实我觉得回不回长辈图这件事情呢，是看大家是怎么样什么态度去面对长辈的。我有些我认识的年轻人跟长辈处得很好啊，可是他们的界限很清楚，他就是关于长辈图关于私下的 LINE 通讯他一律是装死不回，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就是他界限清楚，老人也知道说啊，那传他都不回那就算了。那有另一种呢，就是跟长辈现实中工作上的长辈啊，或者是实际上认识长辈，我有些年轻人就很蛮酷的，就是基本上一律不理，然后 比如说 LINE 上面也都不回啦，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没什么不好啦。那我的话，我就是小孬孬，我对于工作上，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呢，就是老人很多都是有权有势，就是啊，可能各种就是认识的人超多，因为我在公务体系嘛，就基本上老人就是认识的人多啊，人见人面识广，我基本上绝对不会跟老人起冲突。然后我的长辈缘都还不错，因为大家认识我本人的话，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温顺的人，虽然我都是内在的叛逆啦，然后我都是阴奉阳违型的人啊，我都表面会答，表面对于长辈啊，或者是工作上的人，我都表面答应你，我私底下我有不同的判断。其实我对我爸妈也是啦，就是我基本上不会对干啦，然后我只是表面敷衍，我要怎样你管不着，我就是偷偷的做自己的人啦，所以我表面应付你，我觉得我不用花很多时间啦，我何必表面跟你争执呢？那我其实蛮会做表面功夫，也蛮习惯做阿信去服务那些老人。因为像我的同事，有的同事觉得我蛮不可思议，我怎么可以忍受那些老人的烦啊？就是，比如说会拉着我聊天拉很久啊，或是问我问题啊，就是还是我工作上什么事情要麻烦我，我都会，我老实说我比较不会不耐烦的，我都会解决。像我之前，我有一年是在邮局的柜台工作。其实说真的，我对于那些很多人会暴怒的一些老人很鲁的行为，我基本上都不太有情绪。哎，就是我的个性是还蛮 N 的嘛，是这样讲吗？就是我基本上，你只要不要太超过啊，长辈基本上我都可以把他服侍的蛮好的。那其实跟从小有关呢，就是我从小我家的秩序呢，就是我爷爷啊是一个很威权，然后日本时代教育的很凶的老人，所以我从小就对他唯唯诺诺，然后因为他就是一个绝对存在镇压的存在，就是我爷爷的话语权在我家是最高的，所以我从小就是被他调教长大的，我就是像阿信，就是日剧阿信一样，就是我就打扫家里啊，然后长辈说什么话，我要给我爷爷说什么话，我就乖乖的听话照做的人，所以我很懂老人喜欢什么，他们怎样会被讨好，所以我对工作上，我只要觉得有能力可及，然后我的原则就是，我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嘛，所以我不会像有些年轻人，就是觉得老人很烦啊，然后就诋毁他，或者是太硬着都要跟他合不来，我觉得这样对于年轻人没有什么利益嘛。因为年纪大的人，他说真的，他要给你好处，你是会获得蛮大的注意的啊。你就帮助他多花点时间去讨好他，或是跟他交易、跟他聊天啊，其实没什么不好的啊，这是我的态度啦。所以呢，我工作上我其实蛮不得罪老人，老人我觉得都还蛮喜欢我的。那其实就是跟我爷爷的从小教育有关。那我觉得呢，其实大家可以试着回老人长辈图，我觉得这是不是推大的坑啊？因为你回了一次，你就需要一直回下去。因为我觉得你回长辈图啊，或许大家可以带着比较有目的的角度去看吧，就是你工作上很对你有益的老人。那或许不用那么功利啊，就是你觉得合得来老人啊，其实他传给你长辈图，跟你 Line 啊，其实都可以回啊，就是你这是主动传给他长辈图，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就嘘寒问暖嘛，他就对你好印象啊。那或者是只要工作上他就帮你说好话，或者工作上，因为老人就是见多识广嘛，所以他多少给你一两个意见或人生看法，就真的可以给你很大的改变嘞，就是即使你看，你觉得在你说真的，有些老人你可能会心里瞧不起他啊，或者觉得说天哪，都做那么老，你什么都不会。哎，可是说真的，活那么老，就算他空气是白吸的，他还是有经历过、见证过某些历史啊，有些经验。说真的，有时候真是他随便讲几句话可以点醒你。哎，我觉得我人生蛮多这样的经历的，真是获益良多。就老人蛮多不错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在现实利益上的考量呢，或者是说 基因的，基因的就是你看老人就很，说真的很多老人就是很孤单寂寞，他可能小孩子不理他，所以你跟他互传长辈图，他就觉得被关心到啊，就是基因的嘛，就什么不好啊，那说真的也不会花你多少时间啊，他传给你长辈图你就通知关掉啊，你也不用看啊，你传给他长辈图你也不用花一天，你可能花一分钟之内也可以灌头绪传给他们嘛，所以呢我觉得我要提倡，我在这边倡导说大家可以传长辈图给老人们，好好好，瞎了结，好瞎了结论。那其实刚关于长辈图呢，我记得好几年前就很多文章分析过了，就是说，其实很多事就是长辈要表达他们的沟通的需求跟被看见的欲望了。那大家可以看，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可以自己去也去查相关的文章。如果大家真的对长辈图这个那么有兴趣的话。那我觉得我有看到一个资讯，就是说一个报道是2018年华尔街日报的好几份商业杂志的报道啊，他就说其实长辈图不止台湾有啊，这个全球化的现象是美国啊甚至印度都很爱，老人也蛮爱传长辈图的，然后他们真的叫做 Good Morning Images， 就是真的是就叫早安图之番了，就 Good Morning Images。然后像这个报道是讲说，美国矽谷的 Google 研究人员发现，印度这个国家相较其他国家，他们智慧型手机的记忆体消耗的速度特别快，然后常常发生在早上发生网络宕机的问题。原来就是因为呢，印度的长辈们好爱传长辈图，然后他们长辈图呢，其实也跟他们的种姓的思想有关，就是他们会很爱传一些什么婴儿小孩啊，一些就是跟他们社会文化有关的长辈图，然后 也就是早安图。其实这是一个世界老人的共同性啦，就是还蛮妙的。嗨，那我这一集早安图的这一集闲聊特辑就到这边结束。我觉得我自己蛮厉害，连这种很瞎的主题我都可以聊30分钟。那关于长辈图，大家有什么还想聊的？我还蛮好奇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我的 First Story 下面的留言栏留言，或者在我 YouTube 的 Podcast 上面留言，或者是到我 IG 敲我，跟我分享你早安图、有趣长辈图啊这些有趣的经验。那我们现在来闲聊时间了。那其实我这一集原本就是我一开始有讲嘛，我想分享阿富汗的LGBT 状况的后续。那我后来有看到一两篇相关的采访，真是阿富汗的同志状况真的是很严峻的，所以我下一集还是会继续做。那其实我上一集就是关于阿富汗男同志的处境那一集，其实点阅率还蛮不高的。我觉得这种国际的消息，我其实也知道这种国际消息可能大家会稍微没兴趣啦，不过我的 podcast 就是做爽的，就是我就会对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去分享，所以其实我不 care 啦。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姑且就是看你有兴趣的听就好。那我最近的状况就是我的工作上有些变化，所以我稍微让我分心啦，所以我最近真的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写作。那我最近更新的频率变低了，我这一集又隔了7天到8天才更新诶，所以希望我比较有空的时候我创作能量可以大爆发，希望可以两三天就更新。但其实工作上生活上很多挑战会一直让自己思考自己从一直在持续的东西耶，大家会这样想吗？就是其实我觉得每工作上啊或是过日子都是一种挑战啦，然后我一直在去思考说你生命中真的核心 care 的东西是什么、真的是薪水吗？真的是你工作上你在意的某些价值吗？或者是你居住的地方？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些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今年31岁啊，然后其实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啦，就是每个年轻人你工作上你会有不同的邀约啊，或者是各种机会，包括你住的地方啊，你会想到说我之后因为你工作会如果要变化你一定会搬迁嘛，那你跟你伴侣间的生活情形有改变，那其实你要选择薪水或者前程或者是 或者是说你相对安稳，你原地踏步的状况，那你安不安于现状，或者说你能不能放下那些你曾经可以拥有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很难的抉择。那我其实一直在面临这些抉择，然后还是有时候有些你知道，现实中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啊，哦，世界各地年轻人都是啊，我们现在都面临在一个非常可能经济上你稍微严峻的状况，大家可能要犹豫要不要买房啊。像我前阵一直在看房，虽然我离要买房大概有点的距离啊，如果买双北的房子的话，我前阵看房啊，又会让我兴起各种的杂念跟妄想啊，就觉得靠，我是不是要认真赚钱啊，就才能买得起双北的房啊，等等的。那我一直在反复的思考，然后又得到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呢，就是我最近的答案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坚守在我目前的相对安稳的状况，然后也是一个我不追求那种功成名就的路线啦。就是我觉得我能专心写作啊，能专心做 podcast 或是从事我想做的东西，虽然完全不赚钱，但是写作啊，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诶。那这可能要牺牲掉蛮多东西的，牺牲掉说我可以为了工作啊去学习进修，去花钱去上课的机会，但是我其实你这很多事情你真的要拨开，你需要经历很多事情才能了解自己。那我其实已经经历过蛮多这种过程，那只最近又在经历这件事情，那大家一起加油。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要经历很多你才能知道自己什么性格，就探索自己了解自己的状况啊，真是一个无止境的课程啦。那像我最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以前都像我对于伴侣啊，或者说跟感情上，我觉得我是相对看得淡的人，就是我没那么执着说跟伴侣一定要我觉得我跟我 B 我们两个性格，就是我们对于感情我们都还蛮清淡的，就是我们很少讲什么肉麻的话，或者是说要共同营造幸福的未来，还是说我们要共筑什么梦想蓝图，就是很肉麻的东西，我们都不爱这种东西，然后也不会说什么非得要住在一起啊。像我的理想是我跟他共同持有不同的套房啊，房地产，我不想要住在一起耶，然后等等的，就是我喜欢自己的空间。可是我最近有个，我发现我自己，我虽然我喜欢跟他这样有点黏又不太黏的状况，可是我发现我好在意，就是说我希望我居住的地点跟他是近的，就是他可以下班马上来找我，然后我找他不用很远，那即使上班可能要通勤比较远，我都觉得甘之如饴耶。或者说房租可能比较贵，我都觉得没差，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就是可以住的就近啊，可以互相照顾或互相见面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是最近才发现这件事情，我以前都觉得还好。那生活上真是很多事情是要经历过才发现说啊，真的不如我预期，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多预设跟太多的假想，你真要实际去经历很多事情才知道认清自己喜欢什么模样吧。好，那我今天节目到这边了，我们下一期见。